文，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8月24日，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10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和美国在华盛顿的贸易谈判以无果告终，两国继续增加关税；美国国会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有议员表示该法案是为了针对来自中国的威胁；马来西亚总理在结束访华行程时宣布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网上视频显示，中国防暴警察抓捕深圳家事工人运动的声援人士。其他精彩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白宫星期四晚上发表书面声明，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表示关注。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星期二与台湾断交，准备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书面声明说，萨尔瓦多政府宣布断绝与台北的数十年的外交关系，而与北京建交。萨尔瓦多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了这个决定，而这项决定将对国家今后数十年产生影响。白宫的声明说，断交决定不仅影响萨尔瓦多，而且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与安全。美国十分严重关切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对一个西半球国家事务的干涉，将重新评估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白宫声明说，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国家主导的投资而与中国建立或扩大关系，这种投资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有可能令人失望。世界很多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是为了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不是建立伙伴关系。白宫新闻办公室的声明说，美国继续反对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制造不稳定以及干预西半球的政治事务。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看到中美贸易战。中国财政部长刘昆24日在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时说，中国不愿意打贸易战，但也不怕。中美贸易摩擦的所有事端都是由美国挑起的，中国只是应对。对于美国的无理做法，中国只能坚决予以回应。刘昆再次表明，中国政府在美中贸易纠纷上针锋相对的态度的前一天，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作为报复也对等量的美国进口商品增加了 25% 的关税。今年3月刚就任财政部长的刘昆说，就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大，但是他也担心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影响。他说，中国政府将加大支出，对受影响企业员工的再就业和生活困难等提供财政领域的资金帮助。刘昆还表示，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的对应措施，更有针对性，更精准，尽量避免对中国企业和在华外国企业的利益带来影响。他强调，如果美国继续出招，中国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保护自身的利益。此前，美国总统川普说，可能会对2000亿美元，甚至每年高达5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刘昆指出，贸易战没有赢家，但承认目前来看，加征关税对中国的 GDP 产生一定影响。如果这场贸易战持续下去，影响会更深一些，尤其是在就业方面。根据对中国城市就业情况的民调，失业率从6月的 4.8% 上升到了7月的 5.1%。 中国政府希望今年将失业率控制在 5.5% 之内。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今年可能导致中国的 GDP 下降 0.2%， 2019年将下降 0.3%。 另一方面，美中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2天的贸易会谈结束， 双方没有宣布达成协议。白宫副发言人沃尔特斯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我们结束了与中国同事的两天讨论，并就如何通过解决301条款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结构性的问题等方式来实现公平、平衡和互惠的经济关系交换了观点。我们感谢中方代表团前来美国参加这些会议，美方代表团将就相关讨论向他们的首长汇报。这次会谈的级别比之前的相对较低，中国代表团负责人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美国代表团负责人是美国财政次长马尔帕斯。川普总统星期一明确表示对这次会谈不抱任何希望，对两国结束贸易争端没有时间表，但有一个长远战略。星期三，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美中贸易会谈的问题时说，总统希望看到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能有自由、公平和更为互惠的贸易，我们将持续这些对话。星期四，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始加征 25% 的关税，加上7月开始加征关税的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目前已有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被川普政府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也实行了等量报复。中国商务部指责美国一意孤行，并称中方不得不继续做出必要的回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国会议员与主管经济的内阁官员，讨论在国会审议多年终于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国会议员以及政府资深官员都表示，这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下面请听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是的，卡拉。川普总统呢，星期四早上会见了国会议员跟内阁的官员，来讨论这个外国风险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那么这法案呢，将会要求这个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来更加的严格审查外国的投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呢，还有在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不管是国会议员或是内阁官员，都直接把苗头指向中国，多次的提到，其实呢，他们就是希望要能够遏制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有侵略性的投资。那么在今天参加会议的那个阁员包括有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以及副国家安全顾问李卡迪尔。那么参与的国会议员包括像约翰科宁、汤姆卡顿以及卢比奥议员等人。那么川普总统在会议前就表示呢，他说他签署这项法案是之前包括在他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当中。那么呢，这个法案将会保护美国的企业以及知识产权等免于受到有害的外国投资的侵略。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This new authority will enhance our ability to protect cutting-edge American technology.
这个法案提供新的授权，将能够增强我们保护有关我们国家安全的尖端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的能力。我们都读到关于我们的知识产权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被其他国家盗窃，以后他们要这样做就难了。我们正在加入许多的安全保障措施，而我们将大力抗拒外国收购土地，尤其靠近敏感军事设施的土地。
是的，那在星期四的一早的这个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有几位的白宫资深官员来跟记者解释这一次召开会议的主要的目的。那么资深官员他是说呢，这一次的会议主要目的，第一目标当然是要处理某一些对于我们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包括侵略性的投资策略，尤其是某一些中国的政策。我们也了解必须要增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处理这类事情。我们也会跟国会合作，推出了一项跨党派的法案，获得了有力的支持，达成了立法的目标。那么提到了这个法案有这个跨党派支持，这是不管共和党或民主党的议员其实都是支持这一项严格对外国投资审查的法案的。而今天在与会的这个会议上呢，汤姆卡顿议员更是直接点名了中国是美国投资的最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汤姆卡顿议员是怎么说的。
国会现在认为中国是我们主要的长期竞争对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知道中国一直在伤害我们的制造业，他们并没有购买足够的农产品，他们歧视我们的企业。他们刚刚否决了美国高通公司和荷兰恩智浦公司的合并，这与中国毫无关系，只是为了伤害美国和我们的就业。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多年，他们的飞机看起来像我们军队中的飞机 F-22 战机。现在他们能够直接购买我们的技术，而不必再盗取这么多，特别是在技术、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小型企业。我们这项立法正视这些威胁，并阻止中国购买我们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为维持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超级大国的地位。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由副商务部长王受文所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华盛顿进行美中的贸易谈判。那么选在这个时机点来公布这项新的法案跟政策，还有白宫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是否是针对中国代表团而来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些让步。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是否认这两者相关的，只是表示说呢，本来就应该对有敏感性的这个技术的投资加以限制，那但是跟这个贸易谈判他认为是没有关系。
现在把目光放到中国国内，劳工研究在推特上转发的视频显示，中国防暴警察强行进入深圳佳士公运声援团人员所驻地抓人。中国劳工研究说，警方清剿行动8月24日星期五凌晨5点开始，现场短暂视频画面显示，手持盾牌、头戴防护面具的防暴警察进入一个房间带走房内人员，不过没有现场与警方冲突的迹象。警察在把屋内人员带走的过程中，听到青年们继续不断呼喊口号，接着视频戛然中断。美国之音试图与佳士公运青年声援团有关人士联系，他们的电话或者其他社交平台均无应答或者处于关机状态。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五表示，美国对中国对待外国和本国记者的做法深表担忧。此前 BuzzFeed 新闻驻北京分社社长李湘梅延长签署的申请被中国当局拒绝。美国记者李湘梅在中国工作了6年，因为延长签证申请被拒，将被迫离开中国。据称，李湘梅曾广泛报道中国安全部队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以及数千人被关在拘留所。美国驻华大使馆在给法新社回复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深表关切在中国的外国和本土记者继续面临过度的限制，妨碍他们从事他们的工作。声明说，记者面临处理外国记者签证的拖延，对前往被中国当局认为敏感的某些地区旅行的限制，以及地方当局暴力的案例。李湘梅在推特上说，中国当局拒绝延长他的签证原因不明，中国当局只是告诉他这是个程序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淡化处理中国的决定，他告诉记者并不存在签证被取消的问题。他说，他跟你们不一样，他从来不是在华驻点记者。陆康指的是李湘梅的签证有效期为6个月，可以续签，但大多数的驻华记者签证为期1年。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三发表声明指出，李湘梅在中国期间以最高的记者标准从事报道工作。中国官方御用媒体《环球时报》称，李湘梅的报道歪曲了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政策。《环球时报》说，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他们有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这种胡说八道是不能被接受的。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上，中国的有关部门不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管的。外国记者被拒延长申请的签证并不罕见。2015年，法国周刊《新观察家》驻北京记者郭玉，因为批评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被拒绝延长签证而不得不回国。在承认因部门之间沟通不良而导致一名维吾尔男子误遭遣返后， 德国内政部星期四表示已停止向中国遣返维吾尔难民。今年4月3日，一名23岁的维吾尔难民在联邦政府准备申请其避难申请的当天，竟被巴伐利亚地方当局遣返回中国，此后音讯全无。该男子的律师表示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担心已被中国当局拘禁。该事件引发国际人权和海外维吾尔人组织的强烈不满，以及德国反对派政界人士的批评。法新社报道说，德国内政部在答复联邦会议德中关系小组成员绿党议员鲍瑟时还表示，做出停止遣返决定还依据了德国联邦移民及难民署和外交部就中国新疆局势的相关指引。海外媒体不久前曾广泛报道，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审议中国局势时，多名委员会成员指责中国当局将100万维吾尔人关入在新疆地区设立的在教育营，中国代表则予以否认。新疆当局近年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加大打压和监控，受到国际社会的干涉，但中国一直坚称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欧洲纪念专制迫害受难者日以及爱沙尼亚独立100周年之际，一个大型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在爱沙尼亚揭幕。当地活动人士说，纪念碑能督促人们不要忘记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残暴以及自由的可贵。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同时计划要求俄罗斯赔偿苏联占领损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组大型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星期四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郊外揭幕。爱沙尼亚总统率领内阁高级成员、国会议员、军方高级将领和驻当地的外交使团代表以及一些宗教领袖出席了揭幕仪式。大约500多名曾经遭受共产党政权迫害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也出席了活动。这组由两面黑色大理石墙以及其他建筑所组成的纪念碑，从爱沙尼亚历史博物馆的草坪一直延伸到附近的波罗的海芬兰湾的岸边。在纪念碑黑色大理石的一面墙上布满了许多弹孔，象征共产主义政权统治时期的血腥。在另一部分大理石墙面上则镌刻着22000多个爱沙尼亚人的姓名，他们都因为遭受共产主义政权的迫害丧生。许多人抚摸着墙上的姓名痛哭，或是献上鲜花哀悼受难者。研究共产党政权政治迫害历史的爱沙尼亚民族记忆学院领导人梅特廖夫说，随着研究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的姓名被镌刻在墙上。梅特廖夫说，共产党统治期间，在爱沙尼亚大约有75000人因为红色政权迫害丧生，受害者除了来自爱沙尼亚民族外，其他民族也无法幸免。梅特廖夫说，爱沙尼亚期待这个纪念碑已经很长时间，因为苏联解体和爱沙尼亚再次独立27年之后，爱沙尼亚还从未有一个大型的揭露红色恐怖的纪念碑建筑落成。这组纪念碑建筑能够随时提醒人们自由的可贵以及20世纪的红色政权的残暴。二战结束后，苏共政权的政治迫害立刻开始。此外，大批波兰人以及主要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许多民众还被发派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很多人因此丧生。苏联解体后，东欧和许多前苏联地区国家都致力于去共产主义，并调查清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历史。爱沙尼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是这些活动中的最新举动。纪念碑建筑总共投资600万欧元，在12个竞标方案中，最后选择了由一组建筑师设计的方案。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在波罗的海国家，有关共产主义的标志和纪念物 同纳粹标志一样都被禁止。过去的共产党员无法参加政治竞选，当地持各种观点的政界人物都极力同共产党保持距离和划清界限。他说，波罗的海国家目前都加入北约和欧盟，这三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成功特别为前苏联地区树立了榜样，但是普京今天却把俄罗斯带入了另外一条道路。尼克里斯基说，波罗的海国家过去都属于苏联，他们也是在苏联废墟的基础上再次获得了独立，俄罗斯其实也应该走这些国家的道路，那样能为俄罗斯带来更好的前途，不但能使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影响扩大，更能使俄罗斯与欧洲周边文明富裕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双方边界地区的气氛更不会像今天这样紧张对峙。十月革命爆发后，爱沙尼亚和邻国芬兰等国相继脱离沙俄帝国独立，爱沙尼亚同波兰和其他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在今年庆祝独立100周年。爱沙尼亚选择8月23日举行共产主义圣诞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还因为当天是欧洲的专制政权圣诞者日。1939年的8月23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签署了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文件也被许多人称为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协定。这两个人当时是苏德两国的外长。这份文件的秘密备忘录划分了苏德两国在欧洲特别是东欧的势力范围。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不久后，苏联从背后入侵波兰，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随后在1940年并入苏联。二战爆发后，这些国家一度被德国占领。2009年4月2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案，宣布每年的8月23日为专制政权受难者纪念日。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国的司法部长8月21日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两个国家可能会要求俄罗斯赔偿苏联占领的损失。声明说，这样做是为了不忘历史，纪念遭专制政权迫害的受难者，同时捍卫国家安全和民主。两国司法部长说，有可能根据国际法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相关问题。爱沙尼亚司法部长雷萨鲁说，赔偿将考虑到个人团体对俄罗斯的诉讼，以及苏共当时利用苦役和奴隶一样的劳动对民众带来的损失。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2015年就曾发表过联合声明，提出可能要求俄罗斯赔偿苏联占领损失。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当时认为，第一步是设计出一个计算苏联占领损失的方式和方法。拉脱维亚目前已经计算出苏联占领造成的损失数字大约为3000亿欧元。爱沙尼亚前总统赖伊德利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外界知道共产党统治下爱沙尼亚民众遭受的苦难。他说，在斯大林时代，爱沙尼亚军官同波兰军官一样遭受大批处决，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迫害波及到了每一个爱沙尼亚家庭，每家都有一本血泪账。俄罗斯不承认苏联曾经占领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官员说，苏联把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国从纳粹的占领下解放了出来。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赔偿根本就不可能，更何况苏联曾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做出过大量的投资和贡献。许多俄罗斯官方学者和媒体说，苏联当年对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建设投入巨大，这些国家反而应该向俄罗斯支付补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星期二结束在中国的访问，宣布取消多个中国援建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因为马来西亚不愿意步上斯里兰卡举债治国的后尘。曾经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誉为将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带一路，如何成为这些国家惧怕的债务陷阱？ 有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借贷风险引发的担忧，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攻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到底一带一路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对一带一路的忧虑是否合理？一带一路的前景将会如何？那么在最近美国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中有这样的话，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可能对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可能对中国资本产生经济依赖，中国可借此进行杠杆操作获取利益。对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你看很多比较爱国的群众会为这个政府的一带一路讨论的时候，经常大家都会提了，那还不起怎么办？因为都知道很多借中国钱的国家他真的还不起，你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还不起，但是为什么有好多群众他会辩护的时候，给政府辩护的时候，他会说还不起怕什么，就是说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政治账，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中国其实确实在很多地方是经常算政治账的，这样一算政治账的话，这个钱就自然就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好多钱他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就是说是购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啊，或者是合法性啊，或者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些支持啊，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上联系起来。
那么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中国宣布取消多个中国援建的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有人说中国一带一路这是首次遭遇登门退货的现象，实际情况是这样吗？那么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曾静涵对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看法。
那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不是说马来西亚就是完全要退出一带一路，在我看来这也是其实更多的可以说是一种谈判的技巧。那不是说马来西亚完全就不再参与一带一路，而是在这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更多，能够在和中国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我看来目前这个是更有可能的情况。但这个肯定也意味着一系列这个连锁的反应，包括其他无法支付这个债务的国家和那个在一带一路当中他们是否会联合提出一些类似的情况，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北京警惕的。
那么有人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的撒币外交，是注定要失败的，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曾静涵说，
首先那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投资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因为你那个投十个项目你可能七个项目盈利，然后三个项目失败，所以最后你还是可以把钱赚回来，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如果就让我们来评估说一带一路会成功会失败，我觉得实在是太早了，因为像一带一路很多项目你看从13年提出一直到15年的时候出了这个北京那边出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愿景与行动的那些文件等等，这个才到现在才实施几年，尤其这种大型的基建项目，我觉得这个几年就要给他一个判断它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看哈，因为现在一带一路，我觉得现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以前这个西部大开发其实发展非常像，那西部大开发最后命运如何，我觉得可能这个很大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未来可能会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个有可能这个不同领导人采取不同的措施，最后可以导致一带一路出现的各种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说一带一路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因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包括现在大家对西部大开发的看法也是很标准也很不一样。
那么如果有关国家债务没法偿还，中国政府就要拿到那个国家的港口所有权，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中国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国际质疑？对这个问题，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说，
我觉得这个当然在事实层面上我们还需要澄清，这并不等于就是说把他的主权拿过来了。如果说即使因为债务问题那最后把这个港口的这个经营权给了你，实际上这个里头不等于就是这些地方的全部的产权，尤其是这跟这个土地这些的国土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确实呢，中国在这方面就是说其实倒不是说把这个给了中国就得了什么利，其实这个港口如果说真正又交给中国，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瓜达尔港那些例子包括其他一些地方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说它交还给你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个就意味着这个模式本身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建一个港口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运量，就是说有没有足够的经济活动来支撑它的这么大的运量，这个本身就可能成问题。那么当地的国家不管是自己经营还是交给中国经营，甚至说再请第三方更高明的这个经营方来经营，他可能都是挣不了钱，那最后挣不了钱就反而就成了一个 就是说夹生饭了，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办。所以现在实际上给中国倒也不是说中国真的就去占了它的主权，但反而是说明了一带一路本身政治上头有非常大的难度和问题。就是说这港口给了中国，我相信中国也很难挣钱，那不挣钱又怎么办？这事儿就成了一个麻烦了。
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说，中国的大量投资让一带一路参与国的人权与政府治理付出巨大的代价。很多人对于一带一路给国际社会带来经济上的隐忧，亦还有对间谍活动意识形态输出问题的隐忧。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曾静涵说。
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你很难把一带一路说完全是一个这个基建的东西哈，我觉得就算是只是一个基建的东西，它的背后也牵扯到各种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一个东西。那肯定的，如果是当这个一带一路铺开之后，那肯定是把这个要输出一种中国的价值观，还有中国的文化思想，这个是不用质疑的事情。至于这个是好是坏事，那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看法来决定的。那首先你第一点哈，比如说光在这个投资上，那你看如果以前 IMF 和世行他们在投资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首先要看这个国家它有一个评估标准，你是否是一个民主国家等等，它对这些是有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判断的。那中国借钱的时候不是那样的，就是没有任何条件，就是我不管你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我都可能会把钱借给你。那我们评判的标准不是在你的政治体制上，那在这个方面本身就是输出的一种是一种新的一种借款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观在这个里面。那还有就是国内现在也有很多关于这个中国文化走出去啊，还有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沿线国家的这个文化交流等等各种活动。那这个情况下就很明显，就我觉得很难把这个一带一路这个的基建和一带一路这个文化价值观是分开，我觉得这两个是一定是分不开的东西。那一带一路随着这个铺开之后，那肯定是一种这个中国模式价值观的一种输出，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目光拉回美国，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重申了川普行政当局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支太空部队，再次将美国宇航员送上月球并着眼于探索火星以及其他星体的计划。彭斯副总统在休斯顿的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约翰逊太空中心的讲话中说，五角大楼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太空武器，俄罗斯也在研发抗衡美国太空能力的武器。彭斯说，国防部正在努力加强美国的太空安全，联邦政府将与国会共同努力确保得到建立太空军的资金和授权。太空军将是美国武装力量中的一个新的独立军种。彭斯副总统还说，原先称为深空门户的月球轨道平台计划正在从建议阶段转向实施。美国政府负责太空探索的航天航空局与若干合作伙伴一道制定建立环月太空站的计划，这个太空站将作为月球开发的立脚点，同时具备开发太空门户站的若干功能，包括一个推进系统、宇航员住处和与航空器对接的能力。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在2019年的预算中要求为这个项目获得5.04亿美元的拨款，目前还有待国会批准。彭斯副总统除了强调川普行政当局在太空保持美国主宰地位的设想以外，没有提供细节。彭斯在几个场合提到了川普总统经常提到的太空军。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西维吉尼亚查尔斯顿的一个竞选集会上讲话时也提到太空军。川普总统最早今年六月在白宫提出建立太空军的想法，他宣称要重新建立美国在太空的领先地位，称之为国家安全问题。川普总统说，他不想让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超越美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韩国加强与朝鲜接触之际，美国和韩国在如何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的问题上看来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韩国推动与朝鲜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目的是缓和半岛南北关系，而美国强调必须继续保持对朝鲜国际制裁的最大力度。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纪念朝鲜摆脱日本35年占领的73周年的实况转播电视讲话中， 呼吁韩国各界关注韩国政府通过和解及经济项目改善与朝鲜关系的计划。文在寅援引韩国一家官方机构的研究结果强调，朝鲜半岛南北经济合作预计在今后的30年里会带来至少624亿美元的价值。不过，美国仍然持谨慎立场。美国国务院说，韩朝关系的改善应该与半岛非核化挂钩。美国认为，必须通过国际制裁维持对朝鲜的最大压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他已警告其俄国同行不要干涉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博尔顿周四在日内瓦与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会面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该言论。这是双普会后第一个美俄间的高层会面。博尔顿告诉记者，他对俄方的警告非常明确。他说，我明确表示我们绝不容忍对2018年选举的任何干预，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预防外国干涉。博尔顿说，这个问题让他们没能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已经因2016年俄罗斯干涉总统大选而对俄施加了经济制裁。美国情报组织得出了俄国曾干涉大选的结论，但俄方否认有任何干涉选举的行为。俄罗斯新闻社的报道称，帕特鲁舍夫向记者透露，他和博尔顿同意重新开启美俄外交和国防部门的交流渠道。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防堵黑客和外国势力影响选举结果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召开听证，讨论网络攻击对美国基础建设和选举结果带来的威胁。请听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我们知道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各方都聚焦于美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结果。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微软公司最近发现了6个虚假网站，这些网站由一个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团体建立，其伪造的网页甚至与国会参议员相关。黑客的目标是入侵点击进入该网站的访客的电脑来窃取资料。微软公司已经禁止了这些网站的运作。格拉斯利强调，这凸显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攻击持续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这6个虚假网站以保守共和党团体为目标，伪造了包括一向直言批评俄罗斯的国际共和协会、哈德逊基金会以及美国国会参议院等网站。格雷厄姆参议员说，美国是俄罗斯干预全球民主进程的首要目标，一直以来美国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击行动，但是速度和强度都还不够。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表示，俄罗斯政府无疑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美国面临的网络威胁绝不止来自俄罗斯，包括伊朗、朝鲜和中国黑客的袭击显示了他们当中部分人具有入侵美国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应合作对外国黑客进行反制。下面来听兰克福德参议员怎么说。
首先，很多人有错误认知，认为我们只面临来自俄罗斯的网络威胁，这个想法必须打消。第二，情报界和国土安全部在面对针对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上，不能单靠彼此来保持态势上的警觉，这个议题需要政府、业界和独立团体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第三，我们目前面临的网络威胁的形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迫切需要的网络政策，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网络教条，这点我们已经讨论15年了。
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网络袭击，美国需要释放威慑讯号，加大制裁力度，并且更严厉地执行相关法律。在美国政府做出反击之前，美国的科技公司还将继续受到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黑客的威胁。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敦促白宫做出更多行动，向外国势力显示美国明确的威慑力。他说， 美国受到的网络攻击应被视作战争行为，美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对外国势力做出反击。此外，更多相关资讯和美国受到的伤害应该解密，让美国民众知道，大众才能够更了解严重性。下面来听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怎么说。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网络威胁的问题，我们的情报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参议院也注意到这一点，但美国人民对此需要有更多了解，必须有更多信息得到解密。不过，直到美国总统不再否认这一问题之前，我们的工作仍然束手束脚。如果这个议题得不到总统重视，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与智能结合中心副主任迈克尔·莫斯表示，已经从2016年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实施广泛活动，以便在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分享更多的信息。莫斯警告说，来自外国的网络犯罪去年已经为美国带来了超过14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数字还可能继续增长。下面来听莫斯怎么说。
中国的网络间谍行动和网络攻击能力将继续支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先政策。伊朗会试图通过美国和盟国网络进行间谍行动，并为未来的网络攻击奠定基础。朝鲜将继续利用网络行动筹募资金、发动攻击和收集针对美国的情报。恐怖分子将利用互联网筹款和宣传他们的恶意信息。犯罪分子将利用网络工具为其营运取得资金。去年一年，受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受害者损失超过了14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可能增长。
莫斯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确定各情报部门之间合作无间，并且寻求在大众的眼前更加透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正全力协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有关中期选举的事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备受关注的深圳家事工人维权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声援活动仍在继续。在学生声援团与深圳官方维稳人员对峙，并且面对家庭和学校压力的同时，一些大学生和退休老干部周三和周四先后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和妇联等官办机构递交请愿材料，支持工人维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深圳家事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维权活动持续受到媒体关注，多名维权工人被捕。中国许多高校左翼学生加入声援行列，与当局对峙已有数周。8月22号和23号，一批在北京的工人和学生声援者先后到全国总工会信访办和中国妇联递交请愿材料，在现场遭到便衣人员的监视跟踪。一名在北京参加声援活动的在校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来自北京、上海高校的十几名同学跟一些工友一起到总工会要求公平正义，他们的诉求是无罪释放被捕的14名家事工人。
这个很不容易，在那个工人啊还有这个学生啊挤在那个信访室里，大概挤了有5、6个吧，跟那个接待员理论了大概有2个小时，最后还请了一位老干部出面，有社会主义情怀的这种老干部吧，就一直特别关心这件事。他们挺多人也在那些声援群里面，所以听到这件事情，他们昨天也到了大概6、7个。
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维权工人领袖沈梦雨8月11号被不明身份人员带走失联。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目前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美国之音周四致电深圳坪山警方，对方称媒体需要向上级领导机关采访。记者发手机短信给嘉士科技公司管理层潘磊、夏如意和郭立群等人的手机，目前没有回应。几周来，声援学生与维权工友组成声援团，在深圳的城中村暂时居住，国宝在周边昼夜监视。深圳当局称，学生和工友勾结境外势力，想搞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运动。中国官媒目前对家事工人维权保持噤声， 然而，据参与声援的学生郑永明介绍，8月21号晚，新华社记者到声援团住处采访被捕后释放的工友蓝志伟等人，
一个一个的去指纹解锁。
就是有一些他，因为他很多很多问题，包括有一些比较有偏向性的感觉，我们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比方说会有一些类似说你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自发自愿的等等，包括说你们对这个工人运动怎么认识的，其实我们都是依法维权。
目前仍有14名维权工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押，被抓捕的学生已经释放。当局看来对学生采取怀柔政策，参与声援的学生表示，政府通过家长和学校向学生施压，迫使学生放弃维权活动。一些家长守候在声援团住处，反复劝说学生回家。多名学生表示，有自称学生亲属的人干扰声援行动，指称学生不明真相，误入传销组织。
包括我们工人，包括我们其他声援团所有成员，都受到了家里的，就是家里都被受到了骚扰，都被那个威胁说我们怎样啊违法了等等。所以的话是希望能够那去解决，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去做的话，总有一天这种事情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么其他人可能也不会来帮助了。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严志豪的妈妈，儿子帮助家事工人也是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他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行动。
参与声援的高校学生大多自称马列主义者，在声援和集会过程中打出毛泽东画像，一些中共党内左派和毛派网站物有之乡人士公开声援。分析认为，对毛左学生网开一面，显示当局投鼠忌器，避免触碰自身意识形态问题，危及政权合法性。目前这些学生和工友仍在多方奔走，呼吁当局无罪释放这些工人。今年5月，深圳嘉士公司部分员工要求组建独立工会，到了7月，部分维权工人遭到保安和警察的殴打，事件在中国左派和高校学生群体中迅速发酵，部分在现场的维权工人和声援学生被警方抓捕。这次左派群体参与维权的街头运动正在扩展到其他中国城市，似有星火燎原之势。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国国家宗教局星期四表示，对前北京龙泉寺住持学成的刑事调查正在进行。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高层道德操守败坏的标志性案件。有宗教学者说，宗教内部的威权体制是导致上等僧人犯罪的原因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就北京龙泉寺住持学成涉嫌性侵等问题发布调查核实报告，其中的第四条说，对有关学成的举报材料提及的性侵问题，北京市公安机关依照刑事案件程序进行了受理，初步调查正在进行中。除学成涉嫌性侵、发骚扰信息等个人问题外，国家宗教局报告还介绍了调查的其他方面，其中包括学成作为龙泉寺住持期间的寺庙工程建设以及资金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尤其以大额资金去向问题给人遐想空间最大。资料显示，学成是福建人，研究生学历，曾是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当中年龄最轻、学历最高的方丈。2005年出任北京龙泉寺方丈，2015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等。报道说，学成性丑闻曝光后舆论哗然，中国佛教协会8月15日理事会上接受了学成辞去会长一职。事件起因与龙泉寺两名前督监检举其性侵女弟子有关。 辞职后学成被发落福建闭门思过。报道说，宗教界内部调查期间，他承认了部分问题。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国社会道德总体败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他不仅是佛教，所有的教都是这样，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些教会后面的都有官方的背景，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官员啊，对于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命运的没有把握，特别喜欢这些佛教啊道教啊去给他算命，给他一点心理安慰是吧。
李大同还说，中国有的宗教单位居然还能够上市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宗教名人题字要高价，寺庙巧立名目化缘，其实就是抢钱，还有的僧侣甚至可以出入坐豪车。如今中国社会尘世腐化的那些事，寺庙内的出家人也免不了俗，乌烟瘴气。何光户是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各种宗教内部都有品质不好的人。
如果就个人品质而言，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他的职业人员都有一些品质不好的，或者会按基督教说法会犯错误，会失足，这样的人，的确各种宗教里面都有的，犯天主教、基督教都有。
这位宗教问题学者说，不要忽视各种宗教的体制弊端，这就是各教派内的威权体制及其对宗教人员彼此关系的腐蚀。何光户表示，
它的意义，它是一个社会意义、社会学或者伦理学、社会风气等等话题，但现在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我们感觉最痛心的是体制性的问题，由体制造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愈演愈烈。他认为在佛教内部，他的这个和尚男性的僧侣和尼姑女性僧侣，那个地位不一样，这个关系，他们的这制度上规定的关系，这个女性是不能完全同男性平权的。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调查报告发出之前，龙泉寺表示，此事背景复杂，有人用心险恶，伪造素材，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不过仅仅数日，宗教界官方的调查就出来，有报道说中共高层直接过问学成案，要求迅速止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世界上有3600万人身体中有艾滋病毒，去年有将近100人死于艾滋病。专家预计，到2030年，艾滋病毒携带者将达到1亿人。虽然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数量令人震惊，但是治疗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感染艾滋病毒不再是被判死刑。研究人员说，接受艾滋病毒治疗的人可以正常生活，在积极接受治疗期间，对其他人不构成感染危险。不过，治疗技术取得的成功也造成了问题，那就是自满。为艾滋病毒研究和提供治疗的资金在减少，有些国家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有所下降。目前，世界每年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已经从340万人减少到180万，但是下降的趋势已经停止。与此同时，目前有17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不能获得治疗。这个高危人群包括年轻女性，尤其是非洲年轻女性，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静脉注射的吸毒者，性工作者和嫖客，变性人，以及在监狱等封闭环境中的人。在美国，艾滋病毒的感染较多发生在贫困地区以及黑人和拉美裔社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继续播报新闻。下是国际新闻，谷歌的母公司阿尔法贝特旗下的无人驾驶汽车公司 Waymo 在上海建立了一家附属公司，被看作是谷歌欲重返中国市场的一部分。中国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这家叫做汇摩商务咨询的独资公司是今年5月22日在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的，注册资金为350万人民币。该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商务、物流咨询和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和测试。Waymo 周五时确认了在中国设立附属公司一事。此前，阿尔法贝特在2010年的时候将旗下的谷歌撤出了中国大陆，而现在，在其大多数产品被中国政府的防火隔离墙隔离的情况下，阿尔法贝特正试图返回中国市场。据本月早前的报道，阿尔法贝特为中国市场独家设计了一款搜索引擎，该引擎会封杀一些网站并审查部分搜索关键词。据设在美国的基督教人权团体对华援助协会星期四最新消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西安教会总堂及六个分堂陆续遭当局强制破迁而关闭。西安教会近日在总堂连续举办3场祈祷会告别。对华援助协会发布视频及介绍说，西安教会告别礼拜聚会的讲台上摆放着一个信徒从温州运到北京的红色十字架。西安教会表示，这个浙江温州的一个教堂的十字架是2015年遭政府强拆下来的，象征中国教会遭受的迫害仍在持续。拥有1500多名信徒的北京西安教会，今年受到的骚扰、威胁和打压不断。教会四月因不愿在礼堂被强装监控摄像头，教友不仅遇到各种骚扰和威胁，教会也被迫通知主堂的地址在八月起将不被续租。教会多年合法经营的书店和咖啡厅也被强行注销牌照，而近年西安教会的义庄堂也遭逼迁。多名男子将聚会场所的大门锁住，不准信徒进入。尽管当局希望通过逼迁迫使西安教会完结，但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明确表示，即使会堂被迫迁，信徒都绝不会停止聚会，会成为在天地间行走的敬拜者。中国百度的介绍说，北京西安教会是一家开放的独立教会，其主任牧师金明日曾在美国富勒神学院学习，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包括西安教会在内的40多个北京家庭教会改变以往逆来顺受的态度，今年7月发布联合声明，批评各地许多教会受到当局的无端干扰，信徒的正常信仰受到侵犯，呼吁当局停止打压家庭教会，尊重中国宪法明定的宗教自由信仰的权利。中国财政部长刘昆24日在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时说，中国不愿意打贸易战，但也不怕。中美贸易摩擦的所有事端都是由美国挑起的，中国只是应对。对于美国的无理做法，中国只能坚决予以回应。以上是国际新闻，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